古时候讲孝道，做子的说继承父道，父亲的事业没有终了，做儿子要想办法跟他完成，继承。这个善继其事，善述其志啊，这是经书里边讲的。父亲的志向能够这个把它善述，父亲做的事情没完成，要把继续把它做完成。像那夏禹王，夏禹王就是啊，他的父亲治水没有治得好，他自己出来继续治水，治成功，他就是孝啊。那么这里呢有个问题需要讲一讲，三年五改与父之道，古人就注解，注解就说三年五改与父之道，假如这个父亲这个道是好道，当然是不必改了，假如父亲是不好的，做那些事情是不合道理的，那你等到三年再改的话，那不就是更糟糕了吗？比如说这个父亲是个国君，国君他在世是昏君，父亲一死的时候马上就要改，何必要待三年呢？年是按照父亲在世那样横行霸道的做这个与这个国内这个所有的老百姓不利的人，你继续再做上三年，那还得了啊？马上就要改，有这种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不必这么讲。为什么不必这么讲呢？这里这个道是无改于父之道啊，这个道是在这里讲，道是应该是善的，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坏的。如果是父亲是不好的事情，有过有罪恶的事情呢，做子女不必等到父母死了，没有死在生时候你做子女就要尽孝的话，就应该谏了。谏是个言字边，那个请谏那个谏字，谏劝叫谏告父母啊。做臣子的看你国君不对的话，看你君主不对，你应该也谏劝他。做子女的看见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有马上就要谏劝，这也是孝道，不谏劝就是不孝。从那个意思来讲，这个无改于父之道，就是父亲这个道是正当的事情，不是那个邪道，是正道。在正道的话，做子女的话，父亲应该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再三年之，你想改就不用再改。那为什么讲改的呢？道是虽是好的正道啊，但是做的方式不同。方式不同啊。比如说，这个同样走这个路，父亲原来领你啊走这一条路，你觉得这个走这条，我觉得这条路啊没有什么趣味，那条路有奇花异草，我一边走路一边可以欣赏花草，但是这两条路啊都可以通达那个目的地。但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主张走这一条路，那么父亲现在过世了，你要体会到父亲的这个心，你不忍心违背父亲，一死就违背父亲这个习惯，这个事，这种作风，你还是走这一条路，你不要改变。虽然那条路也可以通到那个目的地啊，但是你暂时啊，因为你在你的心里这个守孝的心理来讲啊，不忍心改，
有这个心理在那那里。最底下呢，这个心理要保持三年，三年不要改。三年之后呢，你要改啊，你当然了，改的还是好的，还是正路啊，不过走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就是了。那么在三年之内这个不改啊，可谓孝矣，这个就算是孝了。真的说起来，你自己独立的呀，按照你父亲在世领导你走这个路啊，你独立地走上三年呢，你自然就发现了这个路啊，的确你比你原来认为那一条路啊好。原来被父亲领导你不感觉到啊，好在那体会不出来，你现在自己独立地走的时候啊，你就体会到了这条路是平稳的，不会分心的。所以古时候有很多这个做子女的呀，家长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感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感觉不如意，等到父母一死的时候，要他自己承担家业，他就得感觉到哎呦，这个一切问题都来了，我来了是不错啊，我来自己承担起来。父母在世后肯孝顺，肯多学多顺从，自己是到这个时候来啊，得心应手，问题少。自己过去处处就跟父母这个顶嘴，跟这个你要这样做我偏那样做，好，这个时候啊承受不了了，很多的呀。所以呢，要了解这些情形啊，父母在世啊很不容易啊。古人讲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表现的行为处处跟他反抗，等到父母一旦去世了，明了这个道理了，不在了，忏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终身遗憾。那逼着呢了解这些道理呢，就是在等到父母在世的时候，多多跟父母学，当然学的是学这个正道，不是正道当然就是见高见全的。人都不是圣人嘛，总是有些过失嘛，自己总是有过的。但是总而言之，父亲的这个对的多，好的地方就是尽量的学。那么这样就是一个可谓孝矣。这些地方呢，我们观察一个人的孝道，孝道呢，他能做这个孝道啊，在这个人格方面来讲，他是站得稳了，他的这个也是天性的这个非常厚，也厚道了。这种人你跟他交朋友啊，他是可靠的。所以古人呢、国君找一个忠臣在哪里找啊？访问哪是个孝子？自古以来你看这个尧王找舜王，舜王是个大孝子，好、这个人好，就把他找来，然后把天下这个位啊就让给他。汉家这些皇帝，上面这个号都有个孝子，孝文帝孝武帝啊，都有个孝子。他不但他皇帝本人是这个孝上安上一个孝子啊，他找那些这个那个办事的人，那些臣子也看看他在家里是个孝子，他是个孝子他就把他找来。所以汉家几百年的天下不容易的。 所以现在在无论是一个机关、一个团体、国家，你总得把这些文化寻根呢、啊，找根，你把这些根本找出来，照着这样做，你才有办法。修道学佛也必须把这些根找出来啊，从这个根本上来修行，你才有办法。佛家当然讲孝，佛家首先就是尽孝，严持戒律就是尽孝，讲这个原理。杀害众生，杀害众生就是杀过去世的父母，这个男女的这个恋爱，正式的夫妇是有大别论的，邪淫就是不孝，邪淫搞不清楚啊，这个女子认为是一个对象，可以谈恋爱的对象，说不定就是过去自己的，过去是自己的母亲呢、啊，甚至是祖母啊。我们现在没有天眼通，没有正果，看不出来。过就是那个高僧往往如此，他到一个人家的时候啊，人家在做喜事，娶媳妇，娶媳妇摆上的这个山珍海味的在那里庆贺。他就笑话你这个大逆不道啊，娶你的这个过去世的母亲做太太，杀害你的过去世的这个亲属，造罪造罪啊。他能够他宿命通了，他看清楚了，他就是这个迷惑颠倒的，颠倒众生都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呢，他就是这个，就是讲究孝道。那个孝道是讲的很长远的，所以儒家佛家一致的都是讲这个孝道。你把这些理论贯通啊，照着这样做啊，不必讲那个谈仙说妙，谈仙说妙没有这个根呐、啊，愈谈什么呢？像个风筝一样，线一断了，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没有根本，它没有结果的。你有这个根本呢，从根长本、长干、长枝叶、开花结果，这个是可大可久，才会有果。修佛当然要正果，儒家称第一个是修君子，君子修了这个，到时候就进为贤人的位置，贤人为到这个圣人位置，每一个都是果，果有小有大，都是有成果的。要想这些成果呢，不论儒家不论佛家，都要在这一方面去做。所以我们修道不是凑热闹，我们要是要真正求成果，感觉到这个六道轮回太可怕了，我们多生多劫以来修，在这一世遇到这个又修了中国文化，又修了佛，一定要死心塌地的呀，精益求精的要定下心来，要好好学，好好在功夫上呢自己下来修持的。这一层呢，可以说我们不在这个自己的道场，我们不愿意讲。这个道场也跟我跟周老师，我们可以说都是当着自己的道场了。也是当做我们自己的这个很好的朋友了，老朋友了。 我们才把这个我们在台中所学的把这些道理扩宽托出，无非呢是希望我们共同在一起修这个法呢，当上就有成就。这一层啊，假如有时讲的有些过分的地方呢，我想我们各位也都能够体会到啊，这个心意。后面这个这一章是游子讲的啊，游子离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理解之，亦不可行也。游子啊，也是孔门当中年尊辈长的一位大弟子。他讲啊，他说礼，这个孔子教学是注重礼了啊，礼乐的教化。那么礼的用呢，他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字和。和为贵，礼的用，这个大用，礼的大作用啊，以和为贵，也做了一个和字。那么这个有的注解呢，把这个和解释为音乐的乐，礼乐并成嘛，这个乐。但是在这一章书里面呢，这个和字不要解释为乐，当然音乐的乐也是和，调和人的性情的。但是就这一章书来讲呢，是单独讲礼的，单独讲礼。单独讲礼，它这个礼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呢，重要的精神呢，要把握到一个和字，以和为贵。那么这个先王之道，先王指的是谁呢？从尧舜禹汤以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啊，这不是孔子了，我也讲有的说了，先王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文武，这个都是先王。那么这个先王之道啊，要这个以礼来治天下，配合这个乐，以礼来治国，治天下治国。这个和礼用以和为贵，这个和是思为美，思就指的这个和。那么这个以和为最美，因为从先王一代一代的，他这个礼啊，当然也有变更的了，也有变更，但是按照你比如从尧王到舜王，舜王这个是到禹王，以及后来这个三代啊，夏商周就是三代啊。那么他这个每一代看见当时的这个环境以及一般人的这个心理和风俗，再重新的再修改，是他不是全盘否定，这个有损的有益的，损的呢不合那个当时的需要的，就把它删掉一点。 那么还有呢，原来没有的，当时需要补充的，他就把它加上一点，叫损益。历代都是啊，损益。那么每一代的人呢，不管怎么损，都是以和为贵，这个思为美，这是最美的。小大有之啊，所谓小大，小是小事情，大是大事情。修身齐家啊，这个需要用，要和，治国平天下也要和，修道修成圣人也要和，不和是绝对办不到的。信你那个粗里粗气的说话，这个就是一开口就伤人，那个绝对不是和，也绝对不能修道，也不能办事情。所以小大有之呢，不论是办事，是自己修身，是修道，都有之。有这知的，就是指的这个和为贵。不论小大，都由这个来发作用，发生作用。有所不行，游子说话也是知道啊，也是他不是全程肯定啊，但是事实上呢，有很些事情呢，那个理啊和是不错啊，还有行不通办不成的事情，有时候不行，不行是做不到做不好。你前面讲小大游子嘛，无论是小事大事啊，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行不通不是怪这个和，不是怪这个和，不是怪和什么呢，是你行的你做的人呢做偏了。佛学讲中道，儒学也讲中道，要这个和呀做到恰如其分的，你做不到啊，不够这个和平，不够和气，当然也不行。做的过于和了也不行。知和而和，你说啊，你知道我听了和了，和为贵了啊，思为美了，我一切皆和，什么都叫和啊。甚至出兵作战的时候，你是一个统帅啊。我这个仗还没作战的时候啊，我把这个士卒，我把这个摇带起来，我征求你同意，我打攻打哪个地方，你愿不愿意啊？这个好了，那这个仗不要做，不要打仗了。宋襄公，他是他跟荆家作战。但是这个不鼓不成列啊，这个人家渡河还没有全部过来呀、啊，你不要跟他作战啊，不重伤不轻二毛，二毛就是这个毛发的毛啊，你不要重伤敌人，二毛什么呢？我这就是二毛。头发有黑的有白的，头发有黑有白的是年纪上了年纪的人，你不能把他这个俘虏他来。好了，你不俘虏那个二毛，那对方是看你看到这个你的这个心里就是钻你这个漏洞，就专门找个这五十几岁的人，你像我还可以作战了啊。那么专门找这种人来跟你作战，后来你不亲他，那你准打败仗不可，一定是打败仗。那你讲这个和不行啊，你一切都讲和的话，要有个节制。你领导一个团体，
问题上下里边的成员你当然要讲和了，有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有他的这个私人的心，这个私心在那里，他这不你让他多做事情他就不高兴，那么少做事情在那里是留了心皮不办事情，他是和和气气的，这样行不行呢？也不行，要有一定的理在那里给他节制，所以不以理节制亦不可行也，不用理节制也行也不行不到好处。所以讲这一条呢，你知道一个理重要的原则是一讲和，和有一定的程度，还要以理节来那个跟他这个一个节制，不要过分了。是讲中道，要讲的恰到好处，这样才能做了。现在有些机关首长啊，有的呢是那个暴君型的，暴君型就是一切以自己的这个权威的领导，这个机关里面的员工啊，合不合他不管的，他要执行他这个命令。再一种类型的呢，一切都随从这个员工，办事好不好的话，效果他不讲。两者都有所偏，一个是不及，一个是太过。那么他这个有礼仪节的，你就是你一个机关里面，他但是有他的机关组织，他有执掌的。他要求他应该办到什么程度就办什么程度吗？员工的福利要跟他顾虑到啊，办事要照办的。君子爱人以德，以道德来爱他。你不这样爱他的时候，你叫他拉了薪水不做事情呢，叫他背了因果，你做这个掌管也不对呀。所以必须要多方面的要考虑到爱人以德，讲究这个中道。这章书呢就讲这个中道。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呢，你把握到你我们讲这个论语当然是能够讲完是最好了，讲不完也没关系，讲不完呢你学了一条就有一条的这个作用了。老实说真的是无论你讲的从这个学而时习之讲到这里，你无论哪一章真正是体会到学的彻底了，多了一条就是受用无穷的。何况已经是讲了这么多啊，照着这样去做。他这个就是功夫问题，功夫到了你这个知见上也能圆融了，行为也配合到了，就是个儒家讲文质彬彬啊，然后君子，小果在儒家来讲小果证到了，君子这个小果文质彬彬的小果证到了，证到以后你再进一步啊，就是贤人了，像子贡子这个在这贤人当中有大贤人，佛家讲这个三贤位他有三十个那么多吗？儒家也是一样啊，七十二位贤人他的有大贤有小贤有中等贤的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个方面一步一步的来学到以后登到地上成为圣人一个道理。那么所以各位你在这个听这个呢，你就把它当作佛法来听，这就是讲的就是佛经。游子月这一章没有的呢，就是刚才印出来的也可以。我先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游子曰：“信敬于义，言可辅也；恭敬于礼， 愿此如也，焉不是其亲，亦可宗也。这是孔子的大弟子游子讲的一张话。游子讲的这个礼也是跟孔子那里学来的，也是学生讲的话都是根据老师的意思来的。那么这张书呢是讲这个重要的有这个三段，看起来就是很清楚，两句两句就是一段啊，一共有六句，就是三段话。三段话就是三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心静于意，言可服也。心，孔夫子一向主张的叫主忠信啊，我们在世间办事做人一定要讲忠讲心。那么这是不错的，可是这个心呢，所以研究学问就是这样的，要把这个一件事情啊，啊，这个四面八方的都要看清楚，都要是讲得很圆满。孔夫子的话讲的主动性当然是这是真理，但是就怕学的人呢学得不当的话，没有把这个理照顾过来的话，就可能有些偏了。因此游子讲这句话信尽于一啊，就是说这个心是不错的，要配合这个一。信与义当然是两回事情，信与义是两回事情的，一是重要的。一怎么重要呢？一比如说你无论是这个研究学问，这个在世间办事情，都是讲一。一什么？一者一也，一呀，就是这个。这个办得很这个合宜，很合适，这就是一。儒家的讲这个这些字跟佛家的字呢，字虽不同啊，你真正把它研究起来意思完全一样。这个一字呢就是恰到好处，什么是做的恰到好处？就是佛法所讲的中道，儒家也讲中道。那么一呢就是讲究这个恰到好处。心呢跟一是不同的，心这个做出来未必是恰到好处。那么心呢要精于一，精于就是说心这个与一差不多了，可以是不违背一了，这样可以讲。如果说是心与这个一相违背的话，这个性可以不必讲，可以不守。那么在这个本子里边，《论语正义》里边也举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比如说在《史记》里面记载的，啊，一个卫生，啊。卫生，他跟他的一个女子，就他的女朋友啦，约会，在约会呢，经常在一个桥 这个桥梁下面约会，每次都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那有一次啊，约会的时候，围城到了，他的女朋友没到，忽然下了大雨了。大雨洪水一来的话，他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不能走啊，不能离开啊，离开就不守信用了。所以他就是啊，抱着那个这个桥柱子让水冲，那还不是死了，淹死了吗？所以像这种情形呢，这个注解里面特地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这是信，这个信是对不对呢？这个信守这种信守的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不是疑。这个信是像这种信是不必守。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来往办事情说话，你这个言语说出去以后啊，说话这个情况不相同的了，有在这个可以容许啊自由的发言，有的是在这个不自由的情况下发言的说话的。那个、比如说古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个比如说这个蒙结盟，结盟的话呢，当然这个当然是要遵守了。可是这个呢，有一种情况之下，妖盟就是呢，这个妖字啊，就跟古时候那个妖一样，讲这个妖跟这个妖是一样的，要挟你，等于是用这个一个力量，在这里这是人的脆弱的部分呢、啊，要挟在这个要挟之下，结了这个盟，不得已的，那你回去怎么办呢？你回去还遵守吗？可以不遵守，妖盟不必守信。这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你是不是出于自由的，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啊。所以这个弟子讲呢，言可服也啊，服就是说这个服字啊，可以这个反复就来回，可以来回的想一想。因为这个福字呢，我跟各位选的这个注解本子是《论语正义》，是李华兰《论语正义》啊，还有这个朱子的注解，还有古人的注解，讲法不一样。那么我们这里采取一种啊，就是用反复、反反复复的，就是这句话说出去以后，我们自己再衡量一下，我们这个话说出去之后啊，与说话当然代表办事情了，这事情还没办，我们考虑一下这话说出去，如果要守信呢，是必须要实践的，要办的。那不办呢，就是不守信。但是要衡量呢，这个事情办的结果合乎意不合乎意？合乎意，我们当然要办，要照这个言语说出去，照样去做。不合乎意呢，可以不办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嘛，何况话说出去呢？就是心呢，这个。心与意是两回事，心呢要求其精与意，精与意就是说一定要跟这个意能够配合起来。那因为这个样的话是言可复也，你的言语啊，并不是说我话说出去了，我非这么做不可，那就太执着啦，因这个言语害事情了， 很多人都是执着这一点。那我这个话说已经是说出去了，我非大不可，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不错啊，你择善固执是不错，你择善可以啊。而你这不是善，你择恶固执那就不行了，这个固执到底那就害事情了，害事又害人了，那不行的。所以这个言语是可以服这一件事情。那么恭敬于礼，愿耻如也。恭啊，比如说我们对人要恭敬，这是应该讲礼吗？那么这个恭呢，要敬于礼，敬于礼啊。礼什么呢？礼当然就是要讲恭敬，敬于礼啊，就要呵护礼。那么为什么呢？假如说你这个恭而不合礼的话，这个就是啊招来的耻辱。为什么招来耻辱呢？礼是我们普通话讲礼节啊，礼节啊，礼节什么？这个节你讲礼是不错的了，要有一定的节制节度，没有一个节制的话，那个礼啊，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的时候烦得不得了。它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有个节制，这样才不会啊彼此啊太劳了，太辛劳了。那么还有呢，你礼即是恭敬人家，就要尊重对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见着这个出家人啊，见着法师熟很熟的了，那天天见面是有当别论了。假如说这是一个新见面的，或者是久了时间久了没有见面，再见面的时候当然要顶礼。顶礼的时候要分成场合啊，你不能说我在大街上一见面就在这个大街上顶礼一下，是吧？这也不合适啊。过去就有人呢，不知道我在这个车站上、火车站上，我迎接法师，一下车的时候就在车上这个顶礼，这个也不合适。哎，他有他一定的场合，最底下都要到房子里面。哎，这是一个。再呢，你在顶礼的时候啊，普通的那个法师在讲啊一拜或者一礼，讲一拜的时候啊，我这一拜感觉都不。啊，对不起法师啊！啊，虽然讲了一拜的时候，我还是非三拜不可，那这就不对了。在你是认为啊，表示自己啊，我对于法师恭敬，你叫一拜，我一定要三拜。但是在这个礼上面讲呢，这又错了。为什么错呢？法师叫你一拜是他的，他的话就代表他的命令。你是恭敬他，你是三宝弟子啊，你就要尊重三宝的命令。他叫你一拜的话，你违背他，你叫三拜，你做三拜就是违背他的命令。所以这个礼是曲礼啊，弯弯曲曲的。你没有把这个其中这个节制这个道理啊研究清楚啊，那这个一做就错误了。所以这个礼这方面呢，那并不是我们自己看看就懂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人情世故在当中。所以儒家的礼仪要讲，佛家的戒那个唯仪也要讲啊。那个戒为什么佛家的这个戒出家戒不准在家人看呢？在家人我们看，我们认为哎呦这些戒条我一看就懂了，实际怎么看得懂啊？那个戒律是佛制定的，那个当中的这个多少文章多少学问在当中啊，那我们一看就明了，那么简单呢、啊？哎，所以在讲戒诵戒诵戒的时候，他必须要那个戒师傅来讲啊。他里面是讲的时候，你受戒的人才听，没受戒人不能听。专门对受戒人讲，里边有很多规矩。哎，所以这个功呢？要禁欲的，要合乎理，跟那个理不相合的话，就是耻辱，招来耻辱。你像法师叫你一理，你偏偏三理的话，那么当然法师不好意思讲了。哎，懂得戒律为仪的人就是哎，不懂事啊，不懂理啊，不懂戒啊，这不就是招来这个辱吗？耻辱吗？所以是功啊，一定要配合理，我们对人功要配合理。再讲我们拿现在普通来心理，我们在社会上跟普通心理，或者是握手礼，或者是鞠躬礼。握手你既不能够啊点到为止，三个手指跟人家这个捏一捏，也不能好像一直把它捏得很傻